那他女儿就问他父亲，问伊藤博文，就问他，他说：“爸爸，我知道，我一定会死，但是我只要您给我回答两个问题就好了。”他的爸爸说：“好啊，什么问题啊？”他说：“人死了有没有死后的世界啊？对不对？”他爸爸说：“有啊，当然有啊，他当然要讲这么讲嘛，对不对？或者人很害怕，想到死了什么都没有，那不吓死了？他有，当然有世界啊，对不对？”他女儿又问：“那爸爸，那我死了要到哪里去啊？对不对？要到哪个世界去了？”他爸爸一下，轰轰胸就，哎呦，因为日本人都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嘛，哎，你死了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讲完了，他那女儿含笑走了。可是他父亲一起汹涌共语，你知道，他是被他问急的，突然这么想出来的。然后啊，他女儿走了以后，他就在想：嘿，真的死后有世界吗？真的有个极乐世界吗？哎，这个在哪里？从佛经里面下手去看，去研究，后来变成一个很虔诚的佛弟子。这是他女儿度了他嘛？你看他呢，他这个女儿能够有这样的心思啊，很有可能啊，像我们讲的，他在这个世间的缘，也许是七番生死那一种的啊，他不需要在这里受那么久的苦啊，他某种因缘尽了，他就走了，那不一定。我这是几个故事啊，哈，或为见死父母之亲呐、或为给食，这个给念应该念作给，对不对？或为给食是吧？供给的给，给食啊，或者是当他的侍者，哎，这个在佛教里面有公案的，大家晓得那个古林神专禅师啊，他本来是在这个本州大钟寺授业出家的，但他的师父没开悟，他不悟本心。所以啊，他师父就把他的居士啊给了他，叫他去参学。结果这个神专禅师啊，他遇到百丈禅师开悟了，开悟本心了，他很感激他师父的恩，所以他回来度他的师父。但是这个度师父好难啊，你说徒弟度师父有多难啊？就像儿子要度老爹啊，度老爸，老爸说啊，你要度你老爸已经难了，要度你老祖父那更难。你要跟他讲，他说哇，吃盐嘛比你吃饭较多，你怎么讲啊？对不对？我小孩经验这么丰富，还听你那一套，你看这很难讲。所以你看他要度他师父啊，他回来以后啊，他说他你在外面行脚那么久了，有得到什么没有？他说我什么也没得到，对不对？那真的是真正得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他师父不知道，哎呀，花了我一笔银子，对不对？什么也没得到啊，就叫他做打杂的事情了。那他想尽办法度他师父。有一次啊，他师父洗澡，叫他来帮他擦背，他来给他擦背啊，然后一面擦一面擦，啊，好好的一手佛殿啊，可是有佛不灵啊，却不灵啊，对不对？这个叫佛殿，可是并没有四字菩提啊，所以有佛不灵啊，对不对？他师父奇怪了，回头看看他的这个怎么讲话疯疯癫癫的，虽然不灵还会放光呢，对不对？这个一动就是自信之用嘛，真如的用大嘛，是吧？还会放光呢，啊，他师父觉得这怪怪的，啊，可是也并不想问他到底说些什么。那有一次他师父在那里看那个古书啊，那个看经典，那个经典放久了，那个纸都有点黄黄的，看那个古书啊，看经典。那刚好啊，有一只蜜蜂啊，就在撞那个窗子。古代那个窗子是用纸糊的，因为糊得太久会变成黄黄的啊，在那里钻啊钻啊， 这个神专禅师看到这幅景，他又想起来借这个机会来度他师父。他讲啊，世界那么宽那么广大，你这只风啊这么笨，世界那么大，你不这样出去，去外面在那里千年站，在那里钻固执，怎么钻也钻不出去。哎，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这啊，指桑骂槐是吧，其实在说他师父的，他师父听了，嗯，好像在说他，对不对？他说，徒弟啊，你在干什么嘛，我看你回来以后疯疯癫癫，你到底在外面得了些什么，诚实跟我讲，对不对？说的看你说的又好像有点禅意，对不对？那可是又莫名其妙，我又听不懂，对不对？徒弟就说，师父啊，不瞒你说，我从百丈禅师那里闻了一字，闻了一句啊，令我悟本心的一句圣，这个了义的圣意啊，我是很想让师父啊也能够得度啊，所以我专程回来啊，来啊，这个希望能够这个师父也来共同来得到大受用。那师父听了以后啊，敲钟击鼓啊，燃香供佛，请他说，然后他就举百丈禅师那一句话，他说：“这个灵光毒药啊，迥脱根尘啊，就是你接念心性啊，它不是根啊，不是尘啊，脱年解缚啊，灵光毒药啊，一切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不以万法为理呀。”所以灵光都要迥脱根尘，然后接下来这个灵光迥脱根尘的，对不起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不羁文字啊，底下那句是什么？大家你记事你记得吧？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嘿，什么中间有一句话在底下，就是不拘文字啊，然后接下来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他的师父也悟了，在悟的时候他师父就讲，哎呀，没有想到我到这么老的时候还能够听到这一句的微妙法呀。那中间那个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啊，这个啊，我中间那一句我待会儿想到再跟大家讲啊。哦，心哎，妄言，那是下面那四句，灵光都要总脱根尘，什么不拘文字，然后底下才是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那个第三句我一下想不起来，说不定我待会儿就想起来了啊，想起来再告诉大家啊。你看，这是后为这个几时啊，做他的侍者，让他师父也开悟了。后为知友，或者是当他的朋友来帮助他，或为冤家，这冤家什么来帮助他做他的顺逆真上缘。那这个冤家也不一定说是菩萨示现的，他的 来做他的冤家啊，常常跟他为敌，不是啊。你在境界中根尘接触境界中，如果你碰到了逆境，你就要做如是想冤家，说不定那就是菩萨考试。所以我常常说啊，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在洞中修禅定，有五种方法来对治。一种是念佛，把心靠在佛号上， 死死觉悟。如果扶不住了，用般若空观，知道这一切法是因缘有的自性空，都是自己的心性所变现的一个影像而已。如果这个还扶不了，用唯识来对治，知道它这是八识五十一心所从内心境界演发出来的，外面没有境界，是你的内心境界，用这样来觉观。如果这个还扶不了，你就依达摩祖师所说的报缘行、随缘行这两个。为什么呢？过去生的因缘嘛。如果你碰到逆境，是过去生的业，那个逆缘业缘现前；如果你碰到顺境，那就是你过去生所修的福现前而已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这个还扶不了，你就要想了，菩萨考试顺逆境界，一定是在菩萨考试啊，帮助我消除我内心的种子啊，我们无始劫来这种习气的种子，就是必须借着人与人之间，它才会起现行呢、啊。借着根尘接触的缘，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我就在这个时候来把它净化掉。虽然不能一时把它净化掉，但最起码也让这个习气的种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它不起现行的时候就转世成智嘛，就达到心性无染，本质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你不在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那个尽缘呢，就是转世成智啊。所以我们第八世啊，把这些无明习气去除了以后，那第八世全体都是真如世，那全体都是无垢世，就是叫你离妄缘而已。那你为什么不能离？就是你有习气种子嘛。所以菩萨视线后为冤家，在某个因缘突然冒出一个叫你气得半死 的人，你们马上要想，这是菩萨视线在灭除我这个我法二识，灭除我贪嗔痴的习气种子，你要心存感激啊。如果你常常做这样觉观，你功夫打成一片，那就接近开悟了。因缘具足，刹那之间你就悟了。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的好清楚哦：“迷闻经累劫呀。”为什么他叫迷？听经闻法研究的累劫还不能开悟？因为他在顺逆境界人都被境界考垮了，只是懂文字啊。修学佛法的成就不是在文字中得的、是在你文字是职业标啊，是地图方向啊。你有了地图，有了道路啊，你就在境界中历练了。所以啊，悟者刹那间，你借着这样顺逆增上缘的历练，到了你八风吹不动啊，都是我自己嘛，有什么好计较的，都是真如体性嘛，啊，有什么好分别的，都是自体嘛，我当然要帮助一切呀、你把它养成这个习惯，因缘具足的时候，恍然之间你就悟了。悟是这样来的，所以没有真正的去修行那不容易悟啊。所以要把它养成处处要帮助众生的习惯了，乃至于你要慢慢学习，乃至于你看到路上，我常常说看到路上有会妨碍交通的 或者是会妨碍行人的或者会让人家踩到污垢的东西你会想到，哎呀，这个要是别人摔倒了，别人踩到怎么办？事实这样把它养成习惯了，你这不知不觉就觉得做这个好像是本分事啊。那你那个你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学，不一定我们一定要学，我一定要做大事，再大我就好，那个小的我根本看不上眼，你大事又觉得这才是我做的，依我法二执来做大事，那个大事就变小事了。依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做小事，依你的本分事来做小事，那小事就做变成大事了，要这样学啊。 这功德不在事相的大小啊，在你是不是一清净平等慈悲啊。好，今天我骑那部烂摩托车，骑在仁爱路的慢车道啊，那个只能够骑慢车道，不能骑快车道啊，对不对？那我在远远我就看到那个仁爱路啊，不是有很多椰子树吗？那种椰子好像不长椰子的那种椰子树，对不对？很高很高，它那个椰子树啊，那个树叶好长好长哦，它掉下掉在马路上，我远远看到了，掉在慢车道了。我看所有的计程车、摩托车都这样弯，这样弯，每一步都这样弯，怕去碰到它。但是我相信呢、啊，拍稳的人会摔一跤，他也许他刚好拿大哥大或者拿东西，蹦就上去了，摔一跤。那我看到了，哎，这不是标榜哦，对不对？我看到了，我没有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自己车速减慢了。那个计程车一看我慢下来，他就在后面给我按喇叭。可是那给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车子已经到了那个掉下来的长长那个叶子的前面，我就是一只手把它捡起来。我那个车子可以用一只手骑的，很小，我就给他拿，他就不敢再给我按喇叭，而且眼神流露出一种非常非常怎么讲的那种眼神，对不对？啊，我觉得他会受感动的。哎呀，他原来是为了捡这个，避免人家的危险呢、啊，对不对？我好可惜啊，我应该马上掏出一个念珠出来给他看，说你看，我叫佛弟子，我佛弟子就是这样，对不对？哈，是不是？你如果你常常都是这样，而且人家知道你学佛，大家都学佛了，把他，你觉得，对不对？我们不是为了功德，也不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是怕人家摔倒，心很清净，很平等，就那么一个小事，功德无量。我不是自己在播啊，对不对？真的就这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小事情，我怎么去做那个？你用清净心、平等心，以慈悲心来做，那个功德是等虚空性的，那是信德啊！啊，这样学啊。所以啊，后为冤家啊，后起四舍啊，这四舍法，这是总摄前面的。后起四舍，这四舍法就是。布施、力行、同事、梅姨，啊，布施有这三种法师，三种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哎，梅姨收柔软姨、鼓励姨、赞叹姨，啊，增上姨，叫他能够向菩提道上增上，或者是啊，力行，反正能够帮助他成就了。这种方法啊，我们都愿意帮助他，但是如果会让他堕落了，那绝对不行。力行对他有益的啊，能对他有增上的，你的行为对他有增上，你都愿意去做。所以这个包括前面所讲的这一些，后为眷属父母之亲，后为给食，后为资友，后为冤家，后起四舍，就包括前面这四个，或者是同事跟他做同一个事情，啊，甚至你会指导他、教导他，让他生欢喜心。所以佛为什么以世悉檀说法，世界悉檀，让他生欢喜心，然后故苦为人悉檀，劝他修学佛法，给他一个很适合他修行的方法，他会生欢喜心，修起来很轻松，然后再来对治悉檀，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然后最后让他入第一义悉檀，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佛对我们这世间的这个五明，他通通理解啊，无论是医药、科技、农工、语言、逻辑，什么都懂，宗教什么都懂啊。所以对农夫可以讲如何耕种，什么时间耕种是得到最好的收获，什么植物用什么肥料，这个植物会长得很好啊。对农人可以跟他讲，你养牛用什么样的草来牧牛，牛奶会长得非常的好，佛陀都可以告诉他们啊。所以我们也一样要懂啊。所以当你成就了根本智以后啊，你要广学获得智啊， 当我们还没有成就以前，世间的法，世间的这些什么算命的、堪舆的什么的，这个不要去学，不要懂太多，懂太多会障碍我们的正知见。你一心向佛，等到你真正自己觉得你有定了，你有具正知见了，你为了接引众生，那你可以去接触这些世间的学问，世间的学问帮助众生。所以有的人他行医，以行医来帮助人家学佛，有的人以算命，算到最后说，哎呀，你要改你的命可以，你要吃素啊，你要学佛啊，你要怎么样了，他不跟他收一毛钱，最后哎，他变成佛弟子了，用这种方法接引人入佛门，让他发菩提心，这个都是十一四舍里面的同事，跟他一样的工作，随顺他的嗜好，他的喜好来接引他入佛门。所以这四舍包括前面的这几段的经文，若互为眷属父母，一直到互为冤家，可以用四舍法来给他包括的，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缘，乃至于诸佛菩萨示现一切所做的无量行缘，行缘就是指菩提道之行，来帮助他起道心，来升起发菩提心，升起这个追求求菩提的这个心，也就是对于二圣人让他升起出离心，对于菩萨圣让他升起菩提心，然后做他的修行道上的增上缘。所以无量行缘这个行就是指菩提道之行，来帮助他。所以以起大悲欣喜之力啊，那菩萨以此大悲心大慈悲力来欣喜众生。所以以起大悲欣喜之力就是菩萨证真如以后啊，诸佛菩萨就以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力来欣喜一切众生啊，能令众生增长善根，目的让众生不断的在菩提道上增精进，来增长他的善根啊。这个善根不是只有断恶修善的善根啊，善根是包括这个五根哦。我们讲这个人善根深厚啊，就是表示这五根的信、敬、念、定、慧啊。他信三宝，信佛所说的一切法，信世间是苦，所以信根小圣是信四圣第三十七道品或十二因缘，大圣是信佛所说的六度万恨，信真如，这都是大圣的信，信万法唯心，信唯事无尽，这个信，这是大圣的信，信根，然后精进根，精进在离一切相。那二圣呢，是精进在修处理这三界烦恼，在断见思二后。那大圣呢，是在境界中修离一切相，修大慈悲心，大修清净心，修平等心。精进在六度万恨，那念根是念念安住在菩提道上，他心就是念念安住在这里，所以念很重要啊，念啊，念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的愿，你看大圣菩萨要愿啊，要发愿，修行要发愿，那个愿其实就是要念啊，叫你安住在心里头啊。如果你那个愿你安不住在心里头，你的生心就生烦恼，你碰到境界是生烦恼。如果你那个愿安住在你的心里头，众生无量烦恼我都愿意帮助他。所以什么劝大家啊，劝大家那个死死要想到我愿意帮助一切众生。如果你那个安住在你的心里头化为你的本分事的时候啊， 你烦恼生不出来了，你烦恼生不出来了，你碰到害人了，哎呦，我愿意帮助你这种人，他跑出来了，他就有了对抗了。当你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愿意帮助这些众生，又把它打开了，所以你无怨无悔啊，你就不会妄谈了。哎呀，准鬼罪无魂啊，哎呀，对不对？哎呀，忘恩负义啦，哦，不会说这个了。我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了。我愿意帮助众生嘛，心甘情愿的，那就是你的愿了。愿很厉害啊，愿就是念了。会用愿这个字的人呢，修行会成就。不会用这个愿的人呢、啊，他是嘴巴讲一讲，马上就忘掉了，哈，马上就跑到这后面去了，忘掉了，心里还装的还是跟人家计较贪嗔痴，所以大家懂的、啊。我们发四弘四愿，发了以后啊，啊，你就用这个分在心里头。所以那个念呢、啊，我刚才讲，信尽念，念就是要这样的愿，念念要朝这里，那个念就是大愿力啊。他可以断烦恼啊，愿，所以真的你愿这样想，那一定有定，有了定就有慧了。所以信尽念定，那就有了，因为你念念都在这里嘛，断恶修善，我愿意舍这一些嘛。所以诸位呢，如果你会念阿弥陀佛，那个也是愿呐、啊，无量觉，无量觉，无量觉，无量觉，那是愿呐、啊，那愿自己成就无量觉，怎么无量觉？六度万恒普度众生嘛。那其实如果你会懂得愿安住在心里头，没有办法想到阿弥陀佛，是要想到求别人的话，那你念念都是我要帮助一些众生，我要帮助一些众生，我要帮助一些众生，你真的把它养成习惯了，一定有定，一定有定。为什么呢？你不会害人心、嗔恨心、嫉妒心，什么心都没有，只有一片想我帮助别人，那三心就在里面了。会用愿的人会成就，诶，所以念定就有了，那有了定就会了，所以他能够正慧选择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的客观，不容易起害人之心呐、啊。这叫做五善根啊，信尽念定慧啊。有了这五根就五力了，五力了，有了这五力，那就有了七菩提啦。你可以修那一念定慧等持啊。由此而入道啊，所以啊，在这里讲，令能令众生增长善根、啊、在这里让它增长，由这五善根，然后变成五个力、五力、七菩提、八正道，能够行菩萨的。所以八正道有大小圣啊，所以这三十七道品都可以用大小圣来做解释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做。再说三十七道品，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啊，增长善根，若见若闻得利益故啊，啊，能够令修行人啊获得见闻合法，得大法益啊，最后让他明心见性呢、啊，成就无上菩提啊。啊，这若见若闻得利益故啊，能够让众生。这个得大法益，那此言有二种，云何为二？那此言就是指这个差别缘，这差别缘对未悟自心的，还不了解万法为事的，用第六识在修行的，这个差别缘有两种，云何为二？一则近缘。速得度故，二则远缘久远得度故，有这两种，一种是近缘，就是度指这个机缘成熟的众生，叫他能够开悟。当然，这个悟啊，它的层次不一样，有的是信悟，有的是解悟，有的是证悟。所以这个差别人来讲啊，你看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从初发意死求道时乃至成佛，所以它范围包括凡夫乃至到菩萨，一直到成佛。所以我刚才我举像观音菩萨 普门品里面，印尼和身得度即现佛身，印尼声闻身得度即现声闻身，印尼童男身得度即现童男身，所以广示现来普度众生的。所以说一种尽缘啊，指这个众生根基成熟的，令他速得度故啊，让他能够速速开悟正果。你看，像我们在禅宗里面有一个智房禅师，就是个例子。智房禅师他自己以为在五祖弘忍禅师的座下开悟了，所以回到了湖南啊，在河宿那一边呢，自己在那里修行，在那里闭关，在那里修行，一坐坐了20年。那怎么就那么巧，玄策禅师到了那里去拜访他？这个就是菩萨的加持力啊，我们只是看不到啊，因为玄策禅师也是个开悟的禅师啊，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个就是差别缘，菩萨的力量威德敏慈啊，让玄策禅师嘿跑到那个智房禅师那个地方去了。这个就是诸佛如来的视线咯。他看他到那个智房禅师那里，看到他那坐在那个地方盘腿面壁坐在那里，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入定。他说你入定是有心入或是无心入？他说我入了定了，我不见有心也不见无心。他说那不见有心也不见无心，那就是常定呢，那常定哪里有出入了？好，这下把他卡住了。他终于知道他不是真正悟了，他以前以为他自己是开悟了，他已经证果了，然后他答不出来以后，他就问他说你老师是谁？玄策说我老师是六祖慧能。那你老师怎么教呢？我老师说根本上会解脱啊，完全了解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啊，心体本来是清净湛蓝的，哪里有出哪里有入，哪里有进哪里有出啊，啊，他本体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他体空寂啊，他本来就离一切烦恼啊。哦，他听了以后，他一句话不讲了。所以日夜虔诚的赶到潮汐去礼拜六祖。你礼拜六祖讲的，礼拜六祖大师为他开示，讲的跟玄策差不多，但是他经过这一番的。这么沉静的心呢、啊，到了六祖大师那里啊，六祖大师这么一点，他真正的大彻大悟了，开悟自信了、啊。天人还为他广播啊，智房禅师今日得道。结果他回到了和树那个地方啊，哦，就很多信徒跟他学了，受他的教化了。为什么？天人都给他广播了，有了这么不可思议的感应力啊，那当然大家信得过啊。哪一天如果天人为我广播一下，对不对啊？我可门庭若市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尽缘，缘成熟了，令他能够速得道啊，速得度故。二者眼缘久远得度故啊，给他感应啊。所以有很多人，啊，像黄柏林居士啊，他在讲《地藏经》。功德无量啊！哎，他发这个愿呢，希望帮助这些人也不错。他常常帮着处理这种亡者之事啊。有的人那个亡者死了以后啊，家里出了问题了，在那起纠纷了啊。有的是亡者死了以后眼睛睁这么大，嗯，然后啊，用尽什么方法眼睛都盖不下来。那个全身僵硬啊，那个他家人围着在那里，亡者气还没有断，就为了一些财产的问题或者尸体的问题在那起争执了。他们说你们不要吵不要争，佛法不可思议，先让这个亡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黄居士就跟那个亡者讲说，拜托啊，啊，给我点面子嘛，对不对啊？而且求菩萨帮忙啊，你眼睛闭下来好不好啊，对不对？然后啊，那个黄居士啊，他说啊，他是嘴巴几乎碰到他的耳朵，这样在跟他讲话的。他说耳根是最后走的嘛， 对不对？娑婆世界耳根最利，就跟他讲佛法缘起啊，什么放下、啊，说了半天了、啊。然后他说、啊、他讲的太感动了，结果他自己眼泪都掉出来了，不是王者眼泪掉出来，是讲的人他自己掉出来了。他说他讲的太感动了。然后我现在他跟他讲的说，那个王子的脸色用什么陀罗尼背后什么盖住了。他说拜托啊，拜托啊。我们背把它翻起来，你把嘴巴给啊贴下来哦，嘴巴要合起来哦，啊给我一点面子哦，对不对？你看我这么辛苦啊，他果然啊，他把眼睛这么不，然后他都不敢看了、啊，一翻起来，果然眼睛闭起来了，嘴巴合起来了。他的家人围在旁边的家人，大家都叹为观止，阿波嘎嘣啊，他没用手去把他眼睛皮拉下来，拉下来他又展开了，又拉下来又张开了。啊，嘴巴开开了，退上去，他又开了。哎，他这么就那么陀罗尼被这么一盖，跟他讲了半天以后，一翻开，嘴巴也盖起来，眼睛也盖起来，然后跟他念了一阵子，手脚柔软，哈、啊，刚才那种面目狰狞的样子，看起来转为柔和。所以围在旁边本来有争执的那些人呢、啊，对佛法起了大信心，这就是长远的度啊。我要跟黄居士讲，我说：“哎，这是三宝的威德啊！他以前不知道，好、哦，他去说，他跟他们讲说，我是某某某某某某什么，哈、啊，在哪里工作的？他是个主管呢、啊。我说你跟那个王子讲说，我是阿病啊，他也不怕，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死了，他还怕什么阿病啊？对不对？他也没有所无所求了，世间的这个是再大的官，他也不在乎了。”你要跟他讲，他会听。我是受三宝弟子，受菩萨戒三宝弟子。哦，这个听菩萨戒三宝弟子，哎，他就听了。这王子他有一句菩萨戒呢，对不对？我们听到菩萨戒很吓人呢，对不对？啊，然后开始跟他讲，然后去祈求三宝一定感应。为什么？三宝要让旁边的家属起信心呢、啊？借了你的缘嘛。必定感应到家嘛，所以他用这样度了好多人呢、哦，好多人就因为这样去助念王子，展现那么不思议的感应，所以那个王子的家属从此修学佛法，这个就是什么远言呐、啊，久远的度啊，他们开始发心。从断恶修善、听经闻法，慢慢有什么？有信行人相信了 啊！由于黄居士的帮忙，第一个、啊、感谢人家的帮忙的恩情；第二个，觉得佛的感应力不可思议，有信行人，然后听经闻法，然后转为法行人，然后依法修行，最后才能够依法而正果啊！所以这是久远得度故，是近缘二缘分别富有二种，云何为二？一则增长行缘，二则受道缘、啊、那这个近缘二缘他们还有两种意义、啊、这不是个别有两种，是他们有两种、啊、近缘有他另外一种解释，还有这个远缘有另外一种说法，一种解释。那这两个是什么？一种是增长行缘，增长行缘就是远缘，它另外一种解说就是增长行缘，就是让它增长福德因缘啊。所以增长行缘就是指增长众生对修行升起真如无漏智以前的方便行啊，就我们讲了断恶修善啊，修四六度最后入理，它的方便行。第二是受道缘啊，所以这个增长缘是福德缘因，缘是啊因缘的缘，福德缘因叫修资粮的。第二者是受道缘，受道缘就是智慧了因啊，智慧了因啊，能够开悟见性的。所以受道缘是指众生由于行道而正道，发起真如无漏智之正观啊，也就是般若观照 的受道人，就是，所以这是净缘，他缘成熟了，叫他一下证悟本性的，开悟明心见性的啊。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呢、啊，我们就介绍到这差别缘，下个星期我们接着再来解释这平等缘。